自从新型冠状病毒疫情2019年12月在武汉出现以来，批评者说，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当局先是采取切实有力的措施隐瞒和封杀疫情信息，导致成千上万的人不知不觉中招，导致疫情爆炸性的扩大，并最终酿成全世界至今不见尽头的百年不遇的疫情灾难。中共当局在不得不承认疫情存在之后，采取不管疫区人民死活的铁腕防疫措施以控制疫情，并声言这是不惜一切代价保护人民生命安全。一些观察家说，中国的这种不惜一切代价的疫情防控无疑是全世界最独特的。如今在西安推行的这种措施，包括不惜以人民福祉乃至生命安全为代价，对外阻止数以百万计的在中国国外的中国人返回中国，对内不准疫区的人离开管控区域寻求紧急医疗援助，不准断粮的人走出家门寻求食品，深更半夜将整个小区的人不分男女老幼转移到缺乏基本生活设施和物资的所谓集中隔离区。疫区之内和疫区之外的许多中国人抱怨说，急需紧急医疗援助的人，急需食品的人，缺乏供暖、缺乏御寒被褥的人，来了月经缺乏卫生巾的人，只能听天由命，自求多福。由于中共当局实行严密的新闻报道审查和舆论管控，这种在批评者看来是以残害人民的方式推行的防疫举措，使多少人受害、多少人死亡成为中国的国家机密。一位中国网民用尽力避免触犯中共当局的表达方式，描述了当今中共当局的所谓防疫造成的人道主义灾难。这位网民写道，新冠死亡率本身并不高，但很多人却真的是因为它而家破人亡了。然而观察家们注意到，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22年新年贺词中声言，他领导下的中国全国上下防控疫情坚决有力，我同外国领导人及国际组织负责人电话沟通、视频连线时，他们多次赞扬中国抗疫和为全球疫情防控所做的贡献。习近平在新年贺词中只字未提西安封城。人口大约1300万的西安封城，跟将近两年前人口1100万的武汉封城一样，都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封城行动。批评者说，西安封城跟武汉封城一样严酷和残酷。西安的一个网民在2022年新年伊始发帖说，他的父亲在此期间突发心脏病，但医院以疫情防控为理由坚决拒绝予以救治。在经过百般的联络和哀求之后，医院终于予以救治，但为时已晚，他的父亲因救治时间延误而不治身亡。在对网民言论实行严密控制的当今中国，上述的亲人死于非命的噩耗帖显然属于漏网之鱼，而且是短命的漏网之鱼。近日来，中国网络上有一个广泛流传的帖子，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这个山是山贴的山。这一网络帖显然是指习近平掌控之下的中国舆论管制当局开足马力删除来自西安的网民及其亲友的疫情报告。这个网络帖改自中国宋朝著名诗人辛弃疾的一个著名诗句，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这里的山是山脉的山。在辛弃疾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那首诗中还有一个著名的诗句，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近日来也有中国网民将这一句改为，青山遮不住，奈何他堵路。在许多中国问题观察家和批评者看来，青山遮不住，奈何他堵路 显然是不点名的谴责习近平，因为习近平在将近两年前公开声言，中国的疫情防控从一开始一直就是由他本人亲自指挥，亲自部署。中国的老百姓虽然对地方官员在疫情防控的名义之下的有权任性和胡作非为深恶痛绝，但他们也知道罪魁祸首是习近平。在以言治罪的当今中国，还有网民冒险发帖，也明显是以不点名的方式谴责习近平。这次这么狠，是不是和他是陕西人有关？每日一问，还要忍他多久？批评者普遍认为，在过去的两年里，中共地方当局采取的包括封城在内的防疫措施，不管人民死活，肆意践踏人民的基本尊严和人权。在眼下封城的西安，一个小伙子因为被困在家中饿得不行，外出买馒头吃，被政府雇佣的防疫人员围殴，往死里打。有关的视频在中国国内外广泛流传，成为中国式防疫的一种独特的广告。但是中国一些网民将西安以及中国其他地方的惨无人道的防疫举措跟习近平挂钩，是否合情合理，是否公平？中国大陆一位一直关心中国疫情防控的政治学学者，以不透露姓名的方式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这位学者说，从总体来看，中共当局采取的清零政策是导致中国各地政府，包括西安政府采取的种种极端的甚至是反人类的疫情防控举措的根本性原因。而要说作为中国当局最高领导人的习近平对此不应当承担责任，这显然是说不过去的。然而这位政治学学者接着说，人们也要看到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当局的疫情清零政策两年多来是始终一贯的，并非专门针对陕西或西安。西安以及中国其他一些地方的疫情防控措施特别残暴，但另外一些地方如上海则没有那么残暴，这显然是要看地方和地方领导人，也就是说地方领导人的责任也是不可推卸的。在另外一方面，在纽约的学者胡平则认为，中国网民将中国大陆地方当局惨无人道的疫情防控措施跟习近平挂钩是合情合理的。胡平说，
这不单单是在去年他习近平曾经讲过话，他是对防控疫情是亲自指挥亲自部署。那你从这近两年将近两年来中国政府的所作所为，你可以推测出这件事情一定是习近平整个这个防控疫情的这种那个做法，那是习近平一定是出自习近平本人。而且他也一定是把这件事情当成一件很大的事，他亲自抓，而且有很具体的明确的一些规定要求，所以下面才会做到这个程度。
两年来持续关注和研究中国大陆和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疫情防控问题的胡平说，重视疫情本来是好事，但习近平缺乏教育，又喜欢不懂装懂，而且权力独大超大，因此他提出和推行的不惜一切代价式的防疫措施便成为地地道道的灾难。胡平表示，习近平对疫情的所谓重视堪称变态，这在去年郑州水灾期间有明显的表现。在那个时候，郑州官员无能和玩忽职守，导致一条高速公路隧道和地铁车厢内几百人被淹死，但郑州没有什么官员为此受到惩处。而在同一段时间，郑州发生疫情，郑州一位副市长和郑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中共党组书记主任随后被免职，这就等于是向各级官僚发出一个明确信息，这就是死人不要紧，做不到清零不得了。 一位中国网民用三个字的缩略语猛与虎来形容当今中国的防疫抗疫形势。这位网民显然引用的是中国古代政治家教育家孔子的话，苛政猛于虎。在观察家们看来，这位网民明显的言外之音是如今的中共苛政猛于病毒疫情。随着疫情的延续和反复，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深受中共的防疫措施之害，并对习近平当局所宣扬的中共的防疫抗疫伟大成就产生怀疑、反感乃至愤恨，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当局是否会像1960年代初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当局那样，在制造了大灾难之后选择改弦更张呢？中国大陆的那位要求不要透露姓名的政治学学者的看法是，1960年代初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当局在制造了人造大饥荒之后改弦更张的先例不适用于习近平。因为一，习近平不像毛泽东当年有刘少奇、邓小平等人的制约，现在中共党内没有有足够实力的人可以制约他，因此习近平不必改弦更张。二，习近平显然认为现在中国的疫情形势不如当年人造大饥荒形势严重。当年中国饿死了几千万人，现在中国死于疫情和防疫运动的人大大少于那个数字，因此至少在可见的将来还不必改弦更张。在纽约的学者胡平看来，中国的疫情防控是否会改弦更张要看疫情的发展。由于习近平当局对中国研制的，在纽约的学者胡平看来，中国的疫情防控是否会改弦更张要看疫情的发展。由于习近平对中国研制的疫苗没有信心，当局显然是寄希望于今后疫情会自行大大减弱乃至消失。但假如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如大多数专家所警告的那样会长期持续，习近平显然也不会改弦更张，因为截至目前他给中国的防疫抗疫政策打下的他的个人的印记非常明显。改弦更张意味着他至少是间接的承认他错了，他会因此而丢面子丢权力，就像是毛泽东在1960年代初面对他自己制造的大灾难而改弦更张，从而间接的承认他有错误，并被迫退居二线，让刘少奇和邓小平等人掌握更大的实权。胡平说，
可能未来某一天中共当局会在防疫这政策上采取大规模的这个调整啊，但这也往往也会意味着习近平的地位他的权力会下降。
中共的宣传部门反复宣传绝对不能容忍任何损害习近平权威和权力的事情。中国那位政治学研究者和胡平从不同的角度都认为，全中国全世界正在看到的在西安发生的人造灾难是两年前武汉发生的人造灾难的重演，而且可以预见在中国其他地区或城市会继续重演。一位中国网民的意见是，两年了，一点进步没有，厉害了我的国。